们今天要传讲的主题是推罗骄傲的资本。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以赛亚书的第23章，推罗骄傲的资本。耶利米书第9章23-24节说道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，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，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，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，认识我是耶和华，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、公平和公义，以此夸口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这里先知耶利米列出了三个世人夸口的资本，第一是智慧，第二是勇力，第三是财物。先知说不要以这些夸口，倒要以认识耶和华夸口。箴言说道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，这才是我们值得夸口的。灵后第10章保罗说，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，我们有了主才有意义，才有价值，否则一切都是灵压蛋，都是灵。智慧是灵，勇力是灵，财务是灵，一切都是灵，虚空的虚空都是灵，但有了主就加上了一了。有了主，让主居首位，这一切才有意义，才有价值，才有分量。我们今天的主角推罗人有四个灵，不止三个。哦，这四样骄傲的资本，我们称之为四个 B's， 四 B's， Bucks, Brains, Beauty, and Big Stick， 翻译出来就是财富、智慧、美貌、权力。财富、智慧、美貌、权力，这四样就是今天世人所羡慕所追求的。如果你拥有这些，人人就瞧得起你。反之，如果你没有了财富，你贫穷，你潦倒，或者你缺乏智慧，没文化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，或者你缺乏美貌，你个子矮，你长得丑，
你脸上长青春痘，
或者你没有权力，没有地位，没有后台，没有靠山，那么别人就瞧不起你，就藐视你。所以世人为了得到这四样东西，煞费苦心，不遗余力啊。当然男人啊，男人更注重的是智慧，勇力智慧，要的是学术，要的是知识，为了得到文凭、学术、学位，就锥刺股、头悬梁，甚至还有人造假呢。而女人呢，女人则比较注重外面的美貌，注重穿着，注重打扮，为了增添她们的美容，她们甘心花大钱买化妆品，甚至还动手术呢。但其实弟兄姊妹啊，这四样东西，这四样都是息息相关的。你有了金钱，有了财富，就可以买到其他东西，或者你有了智慧，你有了聪明，就可以赢得其他的东西，或者你有美貌，有长相，也可以骗取其他东西，或者你有权力，有地位，也可以争取其他东西。哦，这四样都是绑在一块的，这都是世人骄傲的资本。推罗今天的主角，这四样样样都有，推罗是一无所缺。因为推罗是地中海东岸的一座海港城市，就像从前的香港一样，它是个贸易中心。推罗得天独厚，它有天然的港口，有丰富的资源，内陆有黎巴嫩的香柏树的树林，海上有四通八达的运输，还有来自于地中海各处各地的商船和客户，车水马龙啊，热热闹闹，所以它的经济繁荣，它商业发达，它成了海中的霸主了。因此它非常的骄傲，因为它有雄厚的骄傲的资本，所以它心高气傲，它目空一切。以西结第28章2-5节，人子啊， 你对推罗君王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你心里高傲，说我是神，我在海中做神之位。你虽然居心自比神，也不过是人，并不是神。第三节看啊，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，什么密事都不能向你隐藏。你靠自己的智慧聪明得了金银财宝收入库中，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增添资财，又因资财心里高傲。推罗王靠着他的聪明他的智慧经商贸易，结果赚了大钱，成了海中的霸王了，导致他心高气傲，目中无人了。撒加利亚九章第三节说道，推罗为自己修筑宝帐，积蓄银子如尘沙，堆积金金如街上的泥土，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啊。历史学家告诉我们，推罗的城墙是镀金的，镀金的，不可思议啊，哇，整座城市都是金光闪闪，金碧辉煌的。他不但有财富有智慧，而且第三他还有美貌，有美貌。我们看第二十八章的十二节，人子啊，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，说主耶华如此说，你无所不备，智慧充足，全然美丽。看到没有，推罗王是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啊，哇，他毫无瑕疵，美得不得了。哇，这些导致他骄傲自大，也导致了神的审判和刑罚。再看十七节，你因美丽心中高傲，又因荣光败坏智慧，我已将你摔倒在地，使你倒在君王面前，好叫他们目睹眼见。因为推罗王的高傲自大，神的审判刑罚就临到他，把他摔在地上，叫他暴愧蒙羞，抬不起头来。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。我们再看推罗还有权力呢，第四还有权力。二十三章第八节，以赛亚书今天的经文，推罗本是赐冠冕的，还有权柄啊，他的商家是王子，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，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？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，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，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都被藐视。因为推罗拥有着许多的骄傲的资本，这四样，财富、智慧、美貌，还有权力、影响力，他样样都有，他无所不备，他一无所缺，所以他狂妄自大，他不可一世，眼睛长在头上了，因此神的审判就临到推罗了。凡自高的必降为卑。其实弟兄姊妹，我们拥有这一切并没有错啊，这一切都是神的恩赐啊，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啊。然而因着人类的罪性，因着人类的贪婪，这些神所赐的本来美好的祝福往往反而成了世人的绊脚石。这就是推罗的悲剧，因为他得天独厚，拥有这一切的骄傲的资本，反而导致他的堕落，他的败坏，他的审判，他的毁灭。圣经说的不错，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然而感谢主，在神的审判之后，神还有怜悯，还有恩典，还有救赎。最后推罗骄傲的资本被主分别为圣，成为他荣耀神的资本。注意这句话很重要，这是这篇信息的主旨。神要把我们骄傲的资本分别为圣，成为我们荣耀主的本钱。换言之，他要在我们的零零零零四个零前面再加个一，就价值了。当我们尊主为大，当我们把主放在首位的时候，有了这个义，这些灵就有价值了。但是在此之前，他先要审判我们，要降卑我们，像推罗一样，然后再怜悯我们，再救赎我们， 这是神对我们这些信靠他的渔民所定的美好的旨意。让我们来查考今天的主题经文，以赛亚书第23章，从第13章开始，记得吗？13章，以赛亚宣告了一系列审判列国的信息。首先13、14章论到巴比伦的末世，然后14章末了论到腓力士的末世，然后15、16章摩押的末世，然后大马色的末世，然后古时的末世，埃及的末世，以东的末世，阿拉伯的末世，耶路撒冷就是异象谷的末世，上个礼拜我们查考到今天的23章论推罗的末世，这是第10个末世了，一共有10个，从13章到23章，这10个末世是一气呵成的。换言之啊，13章到23章是一个整体，包括这10个审判列国的末世。但请注意，13、14章这第一个论巴比伦的末世和最后一个23章最后一个论推罗的末世不一样，性质不一样。推罗23章的推罗不像头先的巴比伦，巴比伦是一个强悍的凶暴的民族。是一个强悍凶暴的民族，而推罗却是一个友好和善的民族。推罗的老百姓呢，好像女人一样，不像巴比伦，不是男性，不是军人，而是商人，他们是女性的推销员，是商人。巴比伦是军人，推罗是商人，不一样。一个像男性，像一个强悍的男人，一个像一个娇滴滴的女性，像一个女推销员。当然推罗也有军队啊，但是大多数他们军队不是本地人，而是外地雇来的保镖，就是雇佣军啊，外来的人。换言之，推罗人手里拿的不是武器，拿的不是刀剑，不是盾牌，乃是钞票，拿的是黄金，拿的是鲜花，拿的是礼物啊。他们不是靠着军事的强权来征服世界的，乃是靠着贸易的头脑来打拼天下的。如果说巴比伦靠着军事的武力，靠着武力霸权天下，那么推罗就是靠着他的智慧，靠着他的魅力来赢得天下的。或者可以这么说巴比伦像一个强壮凶悍的大男人的，巴比伦来硬的，而推罗像一个很精明的一个伶牙俐齿的女人，她来软的，她嘴巴甜，她会撒娇，她会巴结人，会讨好人。巴比伦借着他的军事的强权征服了当时陆地上所有的国家，你服不服来硬的。而推罗呢，靠着他经商的头脑，他那个嘴巴会说会做人，他就赢得了当时大海上所有的国家，就是地中海周围的列强来软的。所以弟兄怎么样，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所面对的仇敌不仅仅是巴比伦，还有亚述的军事强权，还有推罗的糖衣炮弹。仇敌对神的百姓是软硬兼施，硬的是巴比伦和亚述的从外头来的攻击、威胁、逼迫，而软的是推罗从里头来的腐化、物质的引诱、世界的试探。正如那个撒种的比喻，记得吗？有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那种子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发苗最快，太阳出来一晒就枯干了。哎，太阳代表什么？还记得吗？逼迫、患难、外界来的逼迫。还有那落在荆棘里的，长起来就被挤住了。荆棘代表什么？荆棘代表里面的渗透，那世上的思虑、钱财的迷惑，各样的私欲进来，把神的道给挤住了，就不能结实了。所以基督徒，我们受到仇敌的里外夹攻，我们是腹背受敌。你知道圣经里头用两种动物来形容魔鬼，哪两种还记得吗？狮子，像那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还有呢，创世纪第3章，蛇狡猾，对不对？狮子跟毒蛇，狮子是来硬的，而毒蛇来软的，阴险的很。但不管是硬的还软的，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要毁掉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谨守警醒， 也许啊，那个从内部来的腐蚀我们的推罗，比那个从外界来威胁我们的巴比伦更有破坏力。好，今天我们要查考的是这一个从里面来败坏我们、腐蚀我们的仇敌推罗。推罗他的骄傲的资本，这个试探并不亚于从外界来的逼迫患难，所以神要审判推罗，正如他审判了巴比伦一样。今天的主题经文二三章啊，以下说二三章可以分成两个大段落。第一个大段落是1到14节，1到14节神定义毁灭推罗，第二个大段落呢是15节到18节，15到18节神定义要复苏推罗。很简单啊，第一，1到14节毁灭推罗，神定义毁灭推罗；第二，15到18节神定义复苏推罗。我们先看第一个大段落，神定义毁灭推罗。第一点，当哀嚎远方传来恶讯，二三章第一节，论推罗的末世，他世的船只都要哀嚎，因为推罗变为荒场，甚至没有房屋，没有可进之路。这消息是从基提地得来的。首先啊，一张古代的地中海的地图可以帮助我们定位推罗。推罗是在地中海东边的一个深水港，水很深，可以停泊远航的大船。而他师呢，他师专家有不同的看法，但我相信他师指的是西班牙的一座城市。当时的西班牙是中东人地图上最最最遥远的地方，是天涯海角啊！记得神差派约拿去尼尼微传道，约拿却起来逃往哪去啊？逃往他师去。神叫约拿往东，他偏往西，可见呢，他师是当时最偏远的地方。然而呢，这里的他师的船只可以泛指所有的远航的大船，都叫做他师，不一定是从他师来，只要是远程的、远航的、长途的船只，都叫做他师的船只，泛称。而基提地，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岛，这是巴拿巴的老家，塞浦路斯，离开推罗的海岸有60公里，也是从海外达到推罗港之前的最后一个站，最后一站。当他师的船只老远的路啊，漂洋过海，大概也许几个星期或者个把月，终于来到基提的时候，突然得到消息，推罗变为荒场，甚至没有房屋，没有可进之路了。回家吧，回家吧，推罗的港口已经被封闭了。当时啊，没有现代化的通讯设施，到了最后一刻，他们才得知这个坏消息。你可以想象他们的惊讶。哇，我们千里迢迢装载着这么多的货物，也许是金子啊、银子啊、高档的布匹啊，现在来了都没市场了，要空手而归了。耶利米书10章9节，有银子打成片，是从他师带来的，老远的从他师，并有从乌法来的金子，就是匠人和银匠的手工，有蓝色紫色料的衣服，都是巧匠的工作。哇，这些精致品啊，可以卖高价的，可以赚大钱的，如今都泡汤了，生意做不成了。再看以西结27章12节，他诗人因你指的是推罗，多有各类的财物，就做你的客商，拿银、铁、锡、铅兑换你的货物。哇，这些人他诗的船只兴致勃勃远道而来，哎呀，好不容易呀、过了一个月时间到达了目的了，可以好好逛推罗的商场，购一些缺货，买些东西。但突然听说推罗的港口封闭了，淘宝网不卖货了。哇，白跑一趟了，一个月的时间都浪费了，运费都糟蹋了。不但如此，以后生意都做不成了，生活都艰难了，都下岗了。所以 他使的船只都要哀嚎，因为推罗变为荒凉。用怎么样？这是不可思议的，因为当时的推罗就像今天的纽约、纽约华尔街，或者上海，或者宁波，或者广州，哇，这大港啊，大城市。结果突然发现，推罗人去楼空了，成了一片废墟了。连停船的码头都没了，所以人人都哀嚎。正如想当年美国股市大跌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跳楼自杀了。这是第一点，当哀嚎，远方传来恶讯。我们再看第二点，当静默，商船没有海港。当静默，商船没有海港。第二节，沿海的居民，就是素来靠航海西顿的商家得丰盛的，你们当静默无言。在大水之上，西河的粮食，尼罗河的庄稼，是推罗的镜像，他做列国的大码头。看没有，推罗是列国的大码头，推罗是当时的贸易的枢纽，是最热闹的大市场啊！如今一下子化为乌有，所有沿海的居民，不论是买家或是卖家，都没戏唱了，牵一发动全身了，全世界经济都瘫痪了。哦，注意啊，推罗和西顿，推罗西顿相隔大概有20-30公里，就像上海浦东一样，或者像广州深圳一样，是双胞胎城市。推罗西顿，这些沿海的居民啊，素来靠海上的运输，靠做生意，他们发了大财的这些人啊，如今都瞠目结舌，他们说不出话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如今商船没有了海港了，如今商品没有了市场了，如今商人没有了商家了，如今商店没有了客户了，以后生活咋办？日子怎么过？再看第三节，第三节，在大水之上，西河的粮食，注意西河，西河是在埃及的尼罗河东边的一个支流，叫做西河。哦，那里那块地方在尼罗河的东边，那里的土地肥沃，出产丰盛。好，继续看啊，尼罗河的庄稼是推罗的镜像。埃及是当时的世界数一数二的大强国，埃及尼罗河的出产，他们的粮食的出口是全国经济的命脉。如今啊，这世界的大码头推罗的海港被夷为平地了，国际的港口没了，世贸大楼倒了，所以大家都静默无声，人人都失业了，不知道该咋办了。我们再看第三点，当惭愧，大海没有保障。第三，当惭愧，大海没有保障，记得吗？第一，当哀嚎，远方传来恶讯。第二，当静默，商船没有海港。现在第三，当惭愧，大海没有保障。第四节，西顿啊，你当惭愧，因为大海说，就是海中的保障说，我没有娶劳，也没有生产，没有养育男子，也没有抚养童女。记得吗？推罗西顿，这是双胞胎，我们讲过了，他们是相依为命的。推罗西顿，推罗是个大海港，是贸易中心，而西顿是市政府，是行政中心，唇齿相依的。哦，如今推罗没有了，西顿也完了，好像断子绝孙一样，没有了后代，没有了子孙，没有了前途，没有了盼望了。注意啊，推罗是大海中的保障，是海中的保障。因为推罗呢，分成两大部分，一个是内陆的港口，还有一部分呢，是离海岸大概有半公里的一座岩石岛，一座岛。推罗的地势险峻，戒备森严。东边就是内陆上啊，有黎巴嫩的山脉可以拦阻敌人的侵犯。而西边呢，西边就大海上，还有一座岩石岛。这个岩石岛呢，可以成为他们的避难所。 可以成为他们的避风港。他们在这个岩石岛上还筑了一座碉堡，戒备森严了。万一从内陆有人攻击他们、围困他们，他们还可以退居这个岛上，可以撤退，可以在岛上避难。所以在历史上呢，虽然敌人多次围攻推罗，亚述攻击他们，巴比伦攻击，还有波斯，一次又一次，甚至尼布甲尼撒王围困他们13年，但他们不怕，就跑到岛上去。这些大陆上攻击他们的国家只能够把内陆的推罗城给攻破，但是岛上还有保障呢，要一直要等到公元前大概332年，等到亚历山大希腊王亚历山大攻陷了内陆的推罗之后呢，又把城市的瓦砾，就是城墙啊、大楼啊都拆了，然后把这些泥土啊、尘沙都推到海里头去，垫出了一条通往岛上的路，才彻底的毁灭了推罗。不仅是把内陆给打垮，而且把岛也攻破了。这是到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所成就的。先知以西结也预言了这些事儿，在以西结书的第26章第3到5节，他说：“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推罗啊，我必与你为敌，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，如同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。他们必攻破推罗的城垣，拆毁他的城楼。我也要刮净尘土，使他成为净光的磐石。他必在海中做塞网的地方，也必成为列国的掳物。”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内陆的墙垣和城楼被拆毁了，然后刮净了，然后把尘土跟瓦砾都推到海里头去填海。填海啊，那陆地上只剩下了光秃秃的磐石了。这是一张实际的照片，今天的推罗就这个德行，就这个光景。直到如今啊，亚历山大所筑的这条海中的道路还在，成了渔夫晒网的地方。神的话语是千真万确的。我们再看下一点，当哀痛，商家没有商城了。当哀痛，商家没有商城，因为神定义要毁灭推罗。我们读第5节，这风声传到埃及，埃及人为推罗的风声极其疼痛。推罗人啊，你们当过到他失去，沿海的居民啊，你们都当哀嚎。埃及人听到这个消息，哇，推罗毁灭了，都极其伤痛。不是因为他们同情推罗人，乃是因为他们如今没有了港口，没有了市场，没有钱赚了，没有地方出口了。如今埃及的经济萧条了，所以他们才极其伤心。再看第6节，推罗人啊，你们当过到他失去，沿海的居民啊，你们都当哀嚎。生还的推罗人也在四处漂流，甚至啊，他们逃难逃到遥远的他失去，因为商都倒了，客户没了，生意停了，这不是小事儿，这影响国际贸易啊，不论是近处的还是远处，全世界都受到冲击，所以人人都垂头丧气。我们再看下一点，当惊奇，名人没有尊荣。当惊奇，名人没有尊荣。读7到8节，这是你们欢乐的城从上古而有的吗？其中的居民往远方寄居，推罗本是赐冠冕的，他的商家是王子，他的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，遭遇如此是谁定的呢？注意第7节，推罗本是欢乐的城，欢乐的城，它热热闹闹，像从前香港一样，而且它是一座古都啊，古城，在公元前2200年就开始了，至今有4000多年历史了。曾经呢，城里头有很大的博物馆，有许多的名胜古迹，它们历史悠久，美轮美奂，但如今成了一片荒凉了。其中的居民啊，曾经往远方去寄居，注意这个寄居啊，也可以翻译作殖民。就像18、19世纪的英国人，到处都建立殖民地，建立开发区。推罗人呢，也在地中海的周围沿海一带建立了许多的商业中心，就是国贸市场， 像英国人一样啊，推罗人也是，所到之处呢也备受尊重，因为他们有钱呢，有钱就有影响力，说一不二的。你看第八节，推罗本是赐冠冕的，哇，好大的权利啊！他们的商家是王子，他们买卖人是世上的尊贵人，像今天纽约华尔街上的有头有脸的人呐、啊，个个都是总经理，是大富豪，是亿万富翁，是国际名人呐、啊。但如今突然他们破产了。落魄了，要跑到海外去寻求政治庇护去了。他们的遭遇如此，是谁定的呢？是谁定的？你再看下一点，下一点，当知道神藐视高傲人，当知道神藐视高傲人。第九节，是谁定的？是万军之耶和华所定的。我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，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。我注意这个定字，定，它表明了神的主权。定，正如以赛亚书14:24，万军耶和华起誓说，我怎样思想必照样成就，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。神有主权，他说有就有，他命立就立，他所定的旨意必定成就。推罗人有雄厚的骄傲的资本，有财富，有智慧，有美貌，有权力，有身份，有地位，哇，他们的物产丰富，他们的生活安逸，他们的经济发达，他们一无所缺，所以他们就心高气傲，他们目空一切，以为自己是不倒翁了。但是神定义要叫他降卑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哦，注意啊，推罗的倾覆不是亚述王定义的，也不是巴比伦定的，乃是耶和华定义叫他降卑的。用什么呀？神不但定义叫推罗降卑，也定义要叫一切高傲的降卑，包括你也包括我。因为他说过，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凡自卑的必升为高。推罗是我们的前车之鉴。我们再读一遍第九节，是万军耶和华所定的，为要侮辱一切高傲的荣耀，使地上一切的尊贵人被藐视。记得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那些有头有脸的法利赛人都藐视他，瞧不起他，因为主耶稣是从拿撒勒，从乡下来的，他没有读过法利赛的大学，没有大学文凭啊，跟随他的人都是那些家里的渔夫啊，啊税吏啊，还有好多女人啊，妇女啊，啊平民老百姓啊，穷人呐、啊，瘸腿的、瞎眼的、生病的、失业的、落难的，都是乌合之众。所以这些城市里的有钱有势的宗教领袖、法利赛人就瞧不起主耶稣。那主耶稣怎么说的？路加福音16:15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，你们的心神却知道。”因为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，人所尊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。你们看重的是金钱啊，是学术，是地位，是美貌，是外表，但神却不屑一顾。人看外貌，神看内心。神抵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人。当知道神藐视高傲人。再看下一点，当流荡游民无所事事，当流荡游民无所事事。我们读第十节，他施的名，原文作女啊，可以流行你的地，好像尼罗河，不再有腰带拘谨你。他施啊，本来是推罗最遥远的殖民地，他是在推罗的管制辖制之下。好，如今呢，推罗这个大老板下台了，老板倒台了，那他是就自由啦。不仅他自由，所有的殖民地也都释放了，都独立了，都自主了。与其说他们独立自主，倒不如说他们散摊了，他们瓦解了。好像尼罗河，你记得尼罗河的下游啊，有许多的支流，好像一个交通网一样，四通八达的，越分越散，越分越散。好，照样啊，他施的女子就是所有在推罗的遮盖之下的千千万万的贸易伙伴、啊、在地中海周围的贸易伙伴，如今都群龙无首，就不再受约束了，就成了一盘散沙了。 城就漫无目的的四处流荡，世界的贸易组织就解体了，一切都散摊了。你再看下一点，当起来难民无家可归，当起来难民无家可归。11-12节，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，震动列国。至于迦南，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堡障。他又说，受欺压西顿的居民，或做处女呢，你必不得再欢乐，起来到基提去，就是在那里也不得安歇。11节啊，耶和华已经向海伸手，他的手是大有能力的。你记得耶和华伸手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同时他也伸手击打了埃及人，降下了十灾。如今啊，耶和华向海伸手，他的手不仅是向陆地伸出，也向大海伸出。他是掌管陆地跟海洋的主，他是天地的大主宰，他有主权，他伸出的手谁能拦阻的？正如以赛亚书14:26，这是向全地所定的旨意，这是向万国所伸出的手。27节，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定义，谁能废弃呢？他的手已经伸出，谁能转回呢？他一伸手就惊天动地，震动列国，震动列国。但感谢主啊，希伯来书12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。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列国都要被震动，所有的大帝国，埃及、巴比伦、波斯、希腊、罗马都要倾倒，都要被震动。中国所有的朝代，汉朝、唐朝、宋朝、明朝、清朝，此起彼落都要过去，唯有基督的国度不能震动，永远长存。感谢主，我们记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呐。再看11节，至于迦南，他已经吩咐拆毁其中的堡障。迦南是整个地区，迦南像整个省份一样，像一个中国的一个省份一样，很大一片地方。而推罗西顿呢，是迦南地的大城市，是其中的大城市，他们是迦南的堡障，就是迦南地的要塞。你记得马太15，主耶稣离开那里加利利的境内啊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。22节，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里出来，喊着说，主啊，大卫子孙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。这个迦南妇人来到了推罗西顿的境内，可见迦南妇人可能是个乡下人，从农村来的，她从迦南省的偏远地区来到了推罗西顿的城镇里头，来找耶稣帮她。这两座城市曾经是迦南地的保障，是大城市，是把关的要塞，但到了主耶稣的时代呢，已经没落了，成了两个小镇了，推罗成了个渔村了，小渔村了。因为神已经吩咐了拆毁其中的保障，就是攻击推罗西顿，一旦神把他们的大门给拆了，那么迦南全地都没有安全感了，都没落了。再看12节，他又说，受欺压西顿的居民，注意注意，原文做处女，对不对？小字，处女，你必不得再欢乐。注意，以赛亚总是用女性的代名词，女性的来描绘它，英文就很清楚 ，she，her 是女性的她。以赛亚总是说西顿的处女是他施的女子，后来又描绘他们是妓女，都是女的。这些沿海的居民呢，不是硬邦邦的，而是很柔弱的，软趴趴的，像女性一样。12节，受欺压的处女必不得再欢乐，起来过到基提去，就是塞浦路斯岛，就是在那里也不得安歇。基提啊，这个塞浦路斯岛，在公元前677年，亚述王围困西顿，西顿王就逃到塞浦路斯，就是基提岛去避难去了。结果亚述王又派人把他抓起来，把他绞死了。所以西顿人呢，流离失所，无家可归，他们落魄天涯，好可怜。我们再看下一点， 当哭泣，豪宅成为荒场，豪宅成为荒凉，当哭泣，
豪宅成为荒凉。
十三、十四节，看哪，加勒底人就是巴比伦人，加勒底人之地向来没有这名，这国是亚述人作为住旷野的人所立的。现在他们建筑数楼，拆毁推罗的宫殿，使它成为荒凉。十四节，他使的船只都要哀嚎，因为你们的宝藏变为荒场。这段经文比较费解，解经家众说纷纭。我相信啊，这个基本意思是，正如亚述帝国，就当时的强国，在公元前689年打败了巴比伦，照样亚述也要攻破推罗西顿。你记得本来推罗的城墙啊非常坚固，都是镀金的，哇，他的宫殿更是超级豪华的。但如今神差派亚述在到处就建筑数楼，数楼就是军事要地、军事基地，并且呢拆毁了推罗的豪华的宫殿，使它成为荒凉。再看十四节，他使的船只都要哀嚎，因为你们的宝藏变为荒场。又一次重复了第一节，记得吗？第一节的开场白，十四节重复了第一节的开场白作为结束，有头有尾。好，这是第一大段落，一到十四节，神定义毁灭推罗。第二大点，神定义十五到十八节，神定义复苏推罗，有两点。第一点，当弹唱美貌已成过去，当弹唱美貌已成过去。我们来读十五到十六节，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七十年，照着一王的年日，七十年后推罗的景况必像妓女所唱的歌。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，拿琴周流城内，巧弹多唱，使人再想念你。注意十五节啊，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七十年啊。那时指的是什么时候？解经家有不同的看法，因为推罗在历史上至少有五次被攻破又重建了，五次啊，一次又一次攻破又重建。最后到了我们刚讲了，到公元前332年，亚历山大最后彻底的倾覆了推罗，至今都没有恢复。所以啊，到底这个七十年指的是什么时候呢？这是个谜，是个谜。但我相信啊，根据上文，你看十三节，根据上文很可能指的是公元前第七世纪，就我们刚刚讲的689年被亚述的毁灭，亚述毁灭他。那个时候呢，亚述毁灭了推罗，大概七十年之后，推罗又被重建了，又恢复了。但后来巴比伦又围困了推罗十多年，然后再一次的毁灭他。大约又过了七十年后呢，推罗又东山再起了，倒了又起来，倒了又起来。但为什么七十年呢？为什么七十？因为神为耶路撒冷，为他的百姓也定了七十年的荒凉，记得吗？耶利米书第二十五章十一节，这全地指的是迦南地啊，必然荒凉，令人惊骇。这些国民就是犹太人啊，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，七十年满了以后，我必刑罚巴比伦和那国民，并加勒底人之地。犹太人被巴比伦掳去了七十年，然后又回归了耶路撒冷。由此可见啊，神关心的不仅仅是犹太人，他也关心外邦人。他不仅为犹太人定了计划，定了七十年，也照样为推罗人定了计划，也定了七十年。我们的神是全地的大主宰，他掌管陆地，也掌管海洋，他掌管神的百姓，也掌管不信的人。他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宇宙的大君王，而且他所定的年日不是随随便便的，乃是有目的的。那为什么七十年呢？记得犹太人被巴比伦掳了七十年之后，结果波斯王上台就允准他们，允准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。好，请问重建圣殿的材料是从哪来的？ 贝罗西顿来的。我们看以斯拉记三章七节，他们就是回归的犹太人、啊、又将银子给石匠木匠，把粮食酒油给西顿人推罗人，使他们将香柏树从黎巴嫩运到海里，福海运到约帕，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允准的。你知道黎巴嫩的香柏树是建造圣殿必须的材料，必须的材料，而且只有推罗西顿人拥有黎巴嫩的香柏树，也只有他们有砍伐的能力，只有他们 有运输的技巧，这是推罗西顿人的特长，别的民族都办不到的。记得在这之前500年前、啊、所罗门建造第一座圣殿的时候，是谁提供的材料，谁供应的材料？推罗王，对不对？连大卫的宫殿和所罗门的宫殿都是推罗王提供的香柏树所建造的，所以神为他们定了70年。
你知道
犹太人70年跟推罗人70年不一样、哦、不见得是同时、啊、这两个70年不一样。犹太人是被掳70年后回归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圣殿，而推罗人是毁灭70年后又东山再起，好为耶路撒冷的圣殿效力。所以推罗人的复苏是在为犹太人重建圣殿在铺路，是在打头阵的。如果推罗人被打倒之后就一蹶不振了，起不来了，那么耶路撒冷的圣殿就没有黎巴嫩的香柏树了。当然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，但是神定义要复兴推罗人，要使用推罗人，而且借着先知以赛亚早就预言这些事了。我们再读一遍15到16节，到那时推罗必被忘记70年，照着一王的年日，70年后推罗的景况必像妓女所唱的歌。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，拿琴周流城内，巧弹多唱，使人在想念你。在这里啊，先知把推罗比喻做一个妓女。知道妓女啊，妓女是出卖肉体来换取利益的，妓女是不择手段，他要赚到最大的收获，最大的利益，越多越好，他是唯利是图的。推罗就是如此，他是个生意人，他这一辈子呢就与列国交易，不管你是好人是坏人，是张三是李四是王二麻子，不管你，只要你给我钱给我好处，我就跟你跑，我就跟你好，来者不拒的。但如今他老了，成了昨日黄花了，没人要了，他被遗忘了，怎么办呢？没有生意可做，怎么办呢？他就开始唱歌了。神赐给他美好的喉咙、啊、他会弹琴，他会唱歌，他就跑来跑去，在城里头东奔西跑、啊、巧弹多唱。唱什么呢？他唱不要忘了我，不要抛弃我，不要不管我了，莫把我忘记。兄弟们，你在他的歌声中听到什么声音？听到的是什么？哀求，是不是？听到的是哭诉，眼泪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可怜我，不要把我忘掉了，不要把我抛弃了。救主请听我祷告，今有别人被主选召，莫把我弃掉，不要把我忘记了。我年轻的时候，我拥有骄傲的资本，我曾经美貌，我曾经迷人，但是我用我的美丽，我用我的资本来换取财富，换取金钱，换取物质，换取享受，换取世界。而如今我人老珠黄了，我失去了这一切，我如今一无所有了。哎呀，我如今醒悟过来了，原来 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的，我的青春，我的美貌，我的财富，我的权利，我的地位，我的一切都是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犹如昙花一现。人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哎呀，我后悔啊，我荒废了我的青春，我浪费了我的生命，我糟蹋了神的恩典，所以他伸手管教我，以致我今天落到如此悲惨的光景和下场啊！我错了，我活该，我绊倒了多少的人啊，我破坏了多少的家庭啊，我做了多少的孽啊，我真是大错特错了。尽管如此，求你赦免我，求你饶恕我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可怜我，求求你，求求你，再给我一个机会，不要把我忘掉，不要让我失去今天，不要撇弃我，莫把我弃掉，不要忘记我。
弟兄姊妹们，
你我的职业不见得是妓女，但是这个妓女痛悔的歌声岂不反映了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心声吗？神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，他赐我们财富，赐我们聪明，赐我们智慧，赐我们青春，赐我们美貌，赐我们权力，赐我们地位，我们样样都有，我们一无所缺。然而往往我们就像那个妓女一样，我们滥用了神的恩典，为自己求利益，为自己求荣耀。你可知道，神所爱的，他必管教。如果弟兄姊妹，神管教了你，神剥夺了你，像他管教剥夺推罗一样的话，你就有福了。相反，如果他不管你，他任凭你，你就是私生子，他就任凭你灭亡去了。但是他没有放过你，因为他爱你，他要怜悯你，他要恩待你，他要救赎你，他要医治你，他要恢复你。所以你当弹琴，你当歌唱，你要弹唱，美貌已成过去了。你当痛悔，你糟蹋了神的恩典，你白占地图，你不结果子，你当好好的认罪，好好的忧伤，好好的痛悔。不但如此，第二点，你当赞美主，浪子必蒙眷顾。当赞美，浪子必蒙眷顾。我们读17-18节，70年后，耶和华必眷顾推罗，他就仍得利息。原文做顾价，与地上的万国交易，原文做行营。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，必不积攒存留，因为他的货财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，使他们吃饱，穿耐久的衣服。70年后，耶和华必要眷顾推罗，神定了日子，到了时候他必眷顾推罗。请注意啊，这是神的主权，神的主权。神没有必要怜悯他，这个贱女人作孽一辈子，如今她走投无路了，你也是罪有应得嘛，活该。看她害死多少人，她破坏多少家庭，如今她自食其果，你干嘛管她呢？由她去，由她去。然而耶和华却蛮有怜悯，他定义要眷顾推罗，这不是神欠他的债，乃是神的主权的怜悯。我再说一次，这不是神欠他的债，乃是神主权的怜悯。罗马书9:15，他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神有主权，感谢主。若不是主的怜悯，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在这里，我们都灭亡了。也许有人说不公平，为什么怜悯那个妓女呢？为什么可怜那些推罗人？ 哇，这些推罗人他们是奸商啊，他们欺骗，他们撒谎，他们诡诈，他们巧取豪夺，他们不择手段，你怎么可以赦免他们，怎么可以放过他们呢？不公平。你要公平吗？要公平吗？那么人人都下地狱最公平，因为没有一个义人，一个都没有，人人都犯了罪，人人都灭亡最公平。你知道天使犯了罪，神没有怜悯天使，神定了他们的罪，没有一个例外，都下地狱，很公平。希伯来书二章十六节，他并不救拔天使，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神的主权，是他主权的怜悯，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他有主权。你说太霸道了， 你要大赦就大赦，你要定罪就定罪，你一个人说了算。兄弟们，幸亏神有主权，幸亏是他说了算，否则我们都没救了。先注意听啊，注意听，神的主权不是一个暴君随心所欲的决定。今天我心情好，我就手下留情；我心情不好，我就草菅人命。不不不，神的主权乃是一位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能、慈爱、怜悯、公义、圣洁、尽善尽美的大主宰的智慧的决策，是他救恩的计划。他说：“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”他说神爱世人，甚至将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信的人。只要你信，你信就可以蒙恩，你信就可以得救，你信就可以得蒙怜悯，你信就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你信吗？推罗人信了，所以七十年后神就怜悯他们，眷顾他们，赦免他们了。看十七节，十七节，他就仁得利息，原文做顾价，与地上的万国交易，原文做行淫。不要误会啊，这不是说他信了主又回去犯罪了，这不是说他悔改了又跑去卖淫了，不不，乃是说神让他恢复了以前的贸易，他还是去做生意。因为做生意是他的特长，他有经商的头脑，他有外交的智慧，他天生人缘就好。推罗本来就是个商臣，做买卖是他的本行，是他的长项，他靠做买卖起家的，他靠做买卖为生的。经商是正当的行业，没有错。你可以诚实的经商，不偷不抢不骗，你可以好好经商。记得主耶稣讲的比喻，他说有个贵族往远方去，要德国回来，然后他说便叫了十个仆人来，交给他们十锭银子，说你们去做买卖，去做生意，只等到我回来。做生意没有错。所以现在呢，推罗又回到他的老本行，又去经营国际贸易了。然而注意十八节，十八节，现在他悔改了，推罗悔改跟从前不一样了，表现在哪？看十八节，他的货财和利息要归耶和华为圣，必不积攒存留。他从前没有悔改之前，他做生意不但是坑蒙拐骗，而且所得的资财、所得的利息都为自己积攒，为自己存留，多多益善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。你看撒加利亚九章三节，我们看了，推罗为自己从前，他从前为自己修筑保障，积蓄银子如什么尘沙，堆积金金如街上的泥土。哇，他从前一心一意为自己在地上积攒财宝，越多越好，但如今他悔改了，他把一切所有都奉献给主了，归耶和华为圣了。因为他的货财必为谁啊？必为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所得，使他们吃饱穿耐久的衣服。注意啊，这个住在耶和华面前的人指的是谁？就是当时回归耶路撒冷的犹太人。记得推罗西顿人有一个特长，就是他们善于砍树， 善于运输，善于经商，善于交易，他们就把黎巴嫩的香柏树运到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圣殿、哦、当然他们也得工价得利息、啊、但如今他们的货财和利息不是为自己积攒了，乃是归耶和华为圣了。换言之，他们从前的骄傲的资本，他们把神给他们的这些骄傲的资本，他们从前用在自己身上，求自己的荣耀、自己的利益、自己的幸福。如今这些资本、这些特长啊、财产啊、智慧、能力、才干、利息啊，他们都把这些分别为圣了，归给主了，奉献给主来荣神益人了，使别人得饱足，使别人得到耐久的衣服了。记得主耶稣对他右边的绵羊怎么说的？我饿了你就给我吃，我渴了你给我喝，我做客旅你留我住，我被关在监里来探望，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王耀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，这些事你既坐在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坐在我身上。如今推罗悔改了，他把他的顾价、把他的薪水、把他工资分别为圣，奉献给主了。换言之，他把他从前骄傲的资本圣化了，成为荣耀神的资本了。这就是悔改的表现，不是毁掉从前骄傲的资本，乃是圣化它。我再说一次，不是毁掉它，乃是圣化它。记得推罗得天独厚，他有丰富的资源，他有大海的宝藏，有黎巴嫩的香柏树，有天然的海港，有先天的条件，有优越的地位，这些都是神的恩赐、神的礼物、神的祝福，都没有错。但是他从前把神的恩赐占为己有，成了他自己骄傲的资本了，就像妓女一样，利用神赐给他的天仙的美貌，
利用他优越的条件，
为自己谋求利益，为自己积攒财宝，以至于自高自大，目中无人了。又怎么样？我们不见得去卖淫，但是注意听，往往我们的所作所为与推罗人没有两样。不仅是外邦人这样，往往信主的基督徒也往往会滥用神的恩典，埋没神的恩赐，甚至我们利用神给我们的祝福来炫耀自己，来彰显自己，来标榜自己。正因为如此，神审判了推罗，剥夺了推罗，降卑了推罗，羞辱了推罗。如今他一无所有，他就认罪悔改了。推罗降卑悔改之后，神又怜悯他，医治他，又恢复他了。他复苏之后呢，又回到他的老本行，不是去卖淫啊，乃是从事国际贸易。看十八节，如今他的货财和他的利息要怎么样？要归耶和华为圣，必不积攒存留。他悔改了。我再说一次，注意，他悔改的表现不是除掉他从前骄傲的资本，不是把那些骄傲的资本给毁掉，乃是圣化它。因为这四样，记得吗？这四样，财富、智慧、美貌、权力，这些本身没有问题。你有钱不是犯罪，你考试考得好，考第一，考上大学，名牌大学，你智商高，都是神的恩典，感谢主。你伶牙俐齿，你口才好，这是神给你的天赋。你长得漂亮，长得帅，长得高，感谢主，你没有错。你生在名门望族，你爸是李刚，你家有钱有势，感谢主，这些都是神的恩典，神的祝福，没有问题。但因着人类的罪性，因着人类的贪婪，这些好事，这些祝福，往往反而成了我们的试探，成了我们的绊脚石了，叫我们骄傲，叫我们犯罪，叫我们远离神了。就像一把刀，一把刀啊，刀口钝，刀口钝就很安全，但是不好使。但刀口锋刃很好用啊，但是就很危险。推罗人就是如此，推罗人太杰出了，太聪明了，推罗人是锋芒毕露啊！哇，神赐给他们天仙的美貌，赐给他们丰富的资源，黎巴嫩的香柏树，赐给他们敏锐的判断，赐给他们外交的智慧，给他们经商的头脑，给他们专业的特长，会砍树啊，还给他们音乐的细胞，还会弹琴，还有美好的歌喉。哇，他样样都有，他一无所缺，这反而成了他骄傲的资本啦。所以神定义要剥夺他们，降卑他们，审判他们。不但如此，神跟定义要怜悯他们，拯救他们，复兴他们。
神的手先施行审判，先施行剥夺，先施行拆毁，
然后再施行拯救、医治和重建。
没有拆毁就没有重建，没有打伤就没有缠裹，也没有医治。正如神对付埃及一样，记得吗？19:22，耶和华必击打埃及，又击打又医治，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，
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，医治他们。
弟兄姊妹，神在你我身上的作为岂不也是如此吗？他击打我们又医治我们，他拆毁我们又重建我们，他把我们打倒了又把我们扶起来，他所爱的他必管教。正如推罗悔改之后，神把他失去的产业再次归还给他，推罗就重操旧业，他再次开店，不是开妓女院，而是经营国际贸易。但这回不一样了，他的资源、他的丰富、他的智慧、他的美貌、他的恩赐、他的特长，不再是他骄傲资本，乃成了他荣耀神的本钱了。我再强调一次啊，弟兄姊妹，神的方法不是把你的
锋刃的刀口给磨钝了，或者没收你的刀，不，
你胜过骄傲的方法不是消灭你骄傲的资本，乃是圣化它。你胜过学术的骄傲，怎么胜过学术骄傲？不是变成个傻瓜蛋，什么都不懂，不，变成无知的人，不，乃是把你的智慧、把你的聪明都奉献给神，把你的头脑奉献给主，让主使用。你胜过你的美貌的骄傲的方法，不是变成一个丑八怪，一点不打扮，变得土里吧唧的，不。你乃要把你的青春、把你的美貌奉献给主，为主而活，来荣耀主。你胜过金钱的试探、贪婪的引诱的方法，不是变成个穷光蛋，啥都没了，乃是把你的资源、把你的财富分别为圣，奉献给主，任凭主的使用。你胜过权力的试探的方法，不是出家做和尚、做尼姑，不食人间烟火，不，乃是把你的生命、把你的主权交托给主，由主使唤。不，神的方法不是逃避，神的方法乃是圣化。圣化，换言之啊，神的方法就在你的零的前面加个一字，一就是主，让主当家，让主做王，让主在前面，让主居首位，我们就分别为圣了。零零零零就分别为圣，就有价值了，有了个一就有重量、有分量、有价值了。弟兄姊妹，拥有世俗的资源，有这一切的资本没有错，这些都是神的普遍恩惠，神赐我们财富、赐我们健康、赐我们房子、赐我们车子、赐我们家庭、赐我们儿女、赐我们聪明、赐我们智慧、赐我们头脑、赐我们美貌，然而这些资源不是我们个人骄傲的资本，乃是我们做天国生意的资本。神要我们把我们的一切的所事和所有全部都分别为圣，奉献给他，归耶和华为圣，来拓展他的国度，荣耀他的圣名。但问题是，主悦纳吗？主接纳我们的奉献吗？今天有人以为我奉献几个钱就可以将功赎罪了，不，神不稀罕你我的奉献。生命记，对不起，生命记，这是不是神啊？是神。生命记23:18，生命记23:18，娼妓所得的钱，或娈童，就是男妓，原文做狗，注意，狗所得的价，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神的殿还愿，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。推罗从前好像妓女，他被玷污了，他像狗一样，他是不洁净的，他的不义之财、他的臭钱，神能要吗？他的奉献神能悦纳吗？不仅是他，不仅是推罗，你我也一样，我们都被玷污了，我们都是污秽的，神能够收纳我们的奉献吗？记得那个从乡下来的迦南妇人， 他来到推罗西顿，到城镇里头了，找主耶稣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我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啊，求你帮助我。”主却一言不答，主不理不睬，不理他。门徒都烦他：“主啊，你打发他走吧，这个女人在我们后面喊叫，烦死人，吵死人，打发他走。”耶稣怎么说？我来是要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，不是为你们这些外邦人的。但这个女人还是死皮赖脸的不肯走。主啊，帮助我，帮助我。主就说了一句很厉害的话：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注意到没有？主称他为狗啊，你是外邦狗，你不洁净，你被玷污了。我来是要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，我来找羊的，不是来找你这些外邦狗的。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你不是神的儿女，你是畜生，你是狗。但这个推罗女人，她被羞辱到极点，还是不屈不挠。她怎么说？主啊，不错，不错，什么意思？她承认她是狗，我是狗，我污秽，我肮脏，我不洁净，我被玷污，我实在不配。但是继续说，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。求主怜悯我，可怜我，不要丢弃我，不要忘记我。主耶稣怎么说？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。
这个迦南妇人正如当年推罗的妓女一样，
她谦卑地承认自己的不配，求主怜悯。主啊，不错，我是狗，我肮脏污秽，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，不要嫌弃我，不要弃绝我，不要忘记我。主啊，
莫把我弃掉。他就蒙了主的怜悯。神阻挡骄傲的人，却赐恩给谦卑的人。
水往低处流，神丰满的恩典也最先充满那个最低的最低的趴的最低的人。请问你是这样的谦卑的人吗？你再看一段经文：当奉献归耶和华为圣，当献身归耶和华为圣。提摩太前书第六章17-19节，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也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，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要嘱咐他们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，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，预备将来，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。注意七点：第一，神满有恩惠，神满有恩典啊，换言之啊，神喜欢送礼物给人，他是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注意这个厚字，厚，神不小气，神不吝啬，他慷慨，他大方，他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不论是精神上，还物质上，还是灵性上，我们的衣食住行，他都充足的赏赐我们，使我们丰衣足食，一无所缺。他是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蛮有恩惠，蛮有恩典，这第一点。第二，神有主权，他有主权。他说：“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。”好，既然有富足的人，那么也有相对贫穷的人了。每个人所得到的恩典不一样，不一样。箴言22:2说道：“富户、穷人在世上相遇。”都为耶和华所造，这神的主权，他给我们不同的恩典，给你5000两，给我2000两，给他1000两，每个人都不同，他给多的就多要，给少就少要，神有主权，这是第二点，主权。再看第三，神是公平的，他是公平的。哦，弟兄姊妹，神的公平观和我们人的公平观不一样。人的公平是什么呢？人的公平就是每个人都一模一样，每个人都一点不多一点不少，都像克隆一样，每个人都1米7，每个人长相都一样，每个人高度一样，每个人智商一样，每个人财富一样。不，神有主权，他按照自己的意志所喜悦，他赐我们不同的恩赐，不同的环境，不同的背景，不同的条件。 我们当中有高的，有矮的，有胖的，有瘦的，对不对？有智商高的，有聪明的，也有比较智商低的，有贵族，有平民，有城市户口，农村户口啊，有五千两的，二千两的，一千，个人所领受的恩典不同，而且他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也不一样。他是因材施教的，他给你五千就向你要五千，他给你二千就向你要二千。如果他给你一千，他不会向你要五千，也不会向你要二千的。你记得那个领了一千两的回来交账，就受到主人责备，就又饿又懒的仆人。为什么？不是因为他恩赐小，不是因为他才干少，乃是因为他不忠心，他没有尽忠。如果他尽上自己的本分，也赚回一千两，一千赚回一千，那么我相信他所得的赏赐跟那个五千两跟二千两的一样。为什么？尽忠了，五千赚五中，赚五千是百分之百，二千赚二千也是百分之百，一千赚一千也是百分之百。他只要尽上本分，他得的赏赐一样。神的公平观跟我们的不一样。我们再看第四点，财富是无定的，无定的，财富是无定的。换言之，神有主权，他有主权赐给你健康，赐给你财富，他也有主权收回健康，收回财富。记得约伯是极其富足的，有很多的牛羊，很多的儿女，但有一天突然之间灾难临到他，家破人亡，他人去 楼空了，他怎么回应的？他有没有埋怨神？没有。他怎么说的？他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华，耶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神有主权，人的财富无定，人生无常，神有主权赏赐，也有主权随时收回。记得撒母耳的母亲哈拿，哈拿祷告怎么说的？撒上二脏七，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，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，他从尘土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得着荣耀的座位。神有主权，他定义有时候使你升高，他也定义有时候使你降卑。所以保罗说，不要依靠那无定的钱财，无定的，只要依靠谁啊？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，要靠神，不要靠钱。再看下一点，财富可能叫人高傲，叫人自高，叫人骄傲，这个自高的试探。我们中国人说啊，财大气粗。我听了很多故事，不晓得你听过没有？有人呢，因着拆迁的补偿，土豹子开花就发了横财了，结果得意忘形，最后反而家破人亡，好像中了彩票一样。起初的祝福，哇，中奖喽，好高兴哦，最后成了他的祸患，成了他的绊脚石了。所以十七节保罗说，十七，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不要自高，不要自高啊！往往我们人经不起神的祝福，一发达就翘尾巴。所以箴言第三十章，古人教导我们祷告说，三十章八到九节，求你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，赐我需用的饮食，恐怕我饱足不认你。说耶和华是谁呢？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，以致亵渎我神的名。这是智慧的祷告，不多不少，求主赐我们知足的心。这是第六点，知足，知足，知足常乐。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，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，因为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知足就是接受神对我们的安排，对我们的护理。我们中国人说，安贫乐道，或者乐道安命，乐道安命，不是顺其自然，不是听天由命啊，什么都不管，不，乃是接受神的旨意，神的主权。也许他让你做贵族，或者让你做平民，让你住高楼，让你住平房，或者给你机会考上大学，让你出国深造，或者让你平平庸庸一辈子。无论如何，不管神给你五千两、二千两、一千两，你都要尽上自己的本分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这叫做乐道安命，知足，知足常乐。再看第九节，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，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 那不知足的人是在为自己设陷阱，是在为自己掘坟墓，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，贪财会带给我们许多的试探和烦恼。有人在美国做了一个匿名的调查，为$10,000,000匿名调查，都保密的，25%的人选择离弃配偶离婚，为了$10,000,000宁可不要老婆不要丈夫。23%的美国女人可以卖淫一个礼拜，做妓女一个礼拜。7%的人，男女的包括，为了$10,000,000可以杀死一个陌生人。我们中国人说啊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。所以贪财是万恶之根。哦，注意啊，钱财不是，而是贪财。钱财没有问题，贪财是万恶之根。钱财是中性的，但是财富可能会带来各样的试探，成为我们骄傲的资本，所以我们应当知足。再复习六点，一共有七点，我们先看这六点。第一，神蛮有恩惠，他有恩惠，他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。神有主权，他叫人富足，也叫人降卑。第三，神是公平的，所以我们要敬上本分。第四，财富无定，无定，所以不要依靠那个无定的钱财，就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。第五，要小心骄傲，小心自高的试探，所以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。第六，要知足，知足常乐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看最后一点，最后圣化，要圣化一切，圣化一切。你读18-19节，要嘱咐他们行善，这些在世上富足人要嘱咐他们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，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，预备将来，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。请注意啊，那避免自高的方法，那避免骄傲，避免跌倒的方法，不是变成贫穷，乃是圣化你的财物。这是第七点，圣化，圣化你骄傲的资本。就加上个一呀、加上一，0000，前面加个一，尊主为大，让主居首位。
那么你虚空的0000鸭蛋就会有价值了。
加上个一，记得起初啊，神吩咐摩西建造会幕，需要许多的材料，建会幕需要金银铜铁，各样的布料，各种的颜色绫罗绸缎，祭司身上的珍珠玛瑙这些材料从哪来的？都是老百姓奉献的。出埃及记35章第4节，摩西对以色列会众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，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，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，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还有山羊毛等等等等。注意啊，凡乐意献的，乐意，甘心乐意。本来这些私有的产业，如今凡是乐意奉献给主的，就分别为圣了，成了建造圣殿的材料了，就可以存到永永远远，有永恒价值了。再看第10节，你们中间凡心里有智慧的，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，就是帐幕和帐幕里的罩棚，并帐幕的盖、钩子、板、栓、柱子。哦，本来这些个人的特长、特技啊，专门的技术、专业的特技，如今用在主的身上，如今乐意奉献，用在主的家里头，就可以永远长存了，就有价值了。请问弟兄姊妹，你甘心献上你一切所有来建立神的圣殿，来建立神的教会吗？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这就是今天的主题，推罗骄傲的资本如今奉献给主啦，就归耶和华为圣了，变成荣耀神的本钱了。求主帮助我们一本万利，做好天国的生意，成为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祷告，主，我们何等感恩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你的独生子，你的心肝宝贝，你的最好赐给我。 何等大的恩典，你本富足为我们成了贫穷，好像我们因着你的贫穷成为富足。主啊，愿你那舍命的大爱感动我们，激励我们献上自己作为活祭。我们如此侍奉那是理所当然。主，我们知道自己不配，肮脏污秽，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，好叫我们的奉献被你分别为圣，蒙你悦纳，存到永远。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恳求救主更为垂怜，倾听我祷告，既有别人被主宣召，主的意义。